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扫罗家的人与大卫家的人在基遍打了一场恶仗，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把360名尸体留在了战场上，带着其余的人逃走了，而大卫的仆人中伤的不算，死的共20名，其中就有死在亚尼尔枪下脚快如野鹿一般的亚撒黑。亚撒黑是大卫的将军约押的三弟，那也是大卫手下的一员猛将啊。这么一来，两家人的仇就越来越深，过节就越来越大。为了大事小事或者是没事找事，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了许久，但大卫的人越战越勇，日渐强盛，可扫罗家却日渐衰弱。大卫在希伯伦虽然只做犹大族的王，但犹大族在这12个支派当中是最大的一族，不但人数多，疆土也大。从管辖的地面上来讲，整个迦南地的北边都属于犹大族，南边的五分之三是其他11个支派所拥有。而上次在与非利士人的战争中，扫罗王大败，非利士人又占据了以色列疆土当中的好多城池与田地，约旦河以西几乎全都失控了。这么一来的话，以色列11个支派所有的疆土可能还比犹大家族的疆土小了。而大卫呢，以犹大家族王的身份带领着众民，忠心地持守着祖宗们传下来的疆土，也就是从神手中承受下来的产业。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这七年半中啊，不但地位巩固，产业丰富，为百姓们带来许多福分，而自己在家中呢，还得了六个大胖小子，六个儿子，那可是让大卫高兴得不得了啊。大卫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更爱孩子。这六个儿子生下来之后，每个孩子都甜滋滋乖乖地叫他爸爸，他更觉得生活充满幸福，前程无量。您说他产量可够高的啊，七年半生六个儿子，女儿还没算的里头。这您别急，我给您念叨念叨这些孩子都是谁。长子暗嫩，暗阴暗的暗，嫩是鲜嫩的嫩，当然这是译音，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忠诚信实，这是耶斯列人亚希暖给他生的。亚希暖是大卫的患难之妻，在大卫逃窜流亡之时，愿意以身相许，一直跟从服侍着大卫。我在这顺便提一下，扫罗的妻子也叫亚希暖，与大卫的这个妻重名，但不是一个人。大卫给他的长子起名忠诚啊、忠实、信实，有没有夸奖赞美自己妻子的意思？有没有借着儿子的名字赞美主耶和华信实可靠的意思？这全都有可能性。次子基利亚，其他圣经章节中也称他为但以利，他的母亲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子的雅比该， 亚比该是个了不起有见识的妇人，在大卫落难绝望之时，又遭到了拿巴的羞辱，自己要去报仇杀人的时候，亚比该提醒大卫回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并让大卫重新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免得大卫犯罪不讨神的喜悦。大概也就因为亚比该是二婚，所以圣经上每次说到亚比该的时候，都在他名字前边哩哩啰啰的加一大串，所以他的全名就变成了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您说这让大卫做丈夫的跟他亲热的时候怎么想？可好在亚比该给大卫生出来这儿子呀，长得是所有儿子里头最像大卫自己的，也就是说绝对是大卫的种，长得再像大卫不过，与以前那丈夫拿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次子基利亚名字的意思就是长得特别像父亲，用咱中国人土话讲就是一个模子里头刻出来的，不但长得像，一定性格也像。看来亚比该是真的爱大卫，专心一意的为大卫生了个儿子。通常说儿子像娘，但这儿子可好，跟爸爸一模一样。可惜的是他后来就默默无闻了，从来没与其他兄弟们争过抢过，哪怕其他兄弟们为了继承王位杀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二儿子基利亚都没出声，都没露面。您还记不记得他父亲大卫是七个兄弟里头最小的老七，以前在家里头也是没声没响的，一天到晚在外头放羊，以至于他父亲最后都把他给忘了。当先知撒母耳让耶西招聚众子的时候，耶西都没去叫大卫，觉得他可有可无，所以大卫这老二啊也像他不争不抢，踏踏实实的在神面前做人。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及传说当中啊，大卫这二儿子基利亚是以色列历史中四位圣人当中的一位，几乎就没犯过错。当然了，话又说回来，没犯过错的人很可能就是没干过事儿的人，你什么事儿都不干，你哪能犯错啊？还有一种传说是他死的比较早，没机会做事儿，就也没机会犯错，可不就成圣人了吗？既然圣经上再也没提他，我这儿也就不多说了。而三子押沙龙，中文翻译这仨字是押，一提手一甲乙丙丁的甲，画押签押，押金呢、看押都是这字儿，沙是沙土的沙，龙就是大龙的龙，龙虎豹的龙。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和平。大卫给老三取这名字，是不是因为当时在打仗，老要跟周边的敌人征战，老有扫罗家的人来干扰，大卫希望和平？还是他这儿子从小就愿意与其他的人争啊抢啊闹的，他爸觉得嘿，得给他起个名字叫和平。再一种可能性就是亚沙龙的母亲给儿子取的这名字。亚沙龙的母亲是谁呢？她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名字叫玛加。您还记不记得大卫在国外流亡的时候，亚吉王把洗格拉让大卫和他手下的人居住，大卫在那儿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在那期间他经常带着跟随他的人出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从舒尔一直到埃及。那个时候他手下能打仗的也就四百来人，但为了供应自己与家人就得出去征战呢、抢夺的全是以色列的仇敌。而今大卫在希伯伦正式做犹大家族的王，自己在国内搞生产发展经济是一回事，作为一个战士的大卫如今兵强马壮的，他能不出去与敌人征战吗？基述人以前就挨过抢，现在更跑不了了。所以我想这基述王啊就想了个法子讨大卫的好，愿意把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公主嫁给大卫，这是一场政治婚姻，也是两国和平的纽带。所以亚述王达麦的女儿给大卫生这孩子叫和平也不足为奇。再说大卫的第四个儿子名字叫亚多尼亚，耶和华是主。 这一听就是他爸大卫用心给他取的。他妈妈哈吉是希伯伦当地的一个女子，长得一定不丑，性格非常开朗，而且爱热闹，什么事儿都愿意凑一份子。您说不是吗？大卫这都仨老婆了，哎，他还往上凑合呢，有什么好事他都得得着。大卫好啊，他就嫁给了大卫，给大卫生了个四儿子。这都四个老婆了，大卫还不甘心，又相上了城中的一位美少女，名字叫雅比他，意思是我的父亲是露水。您看这名字就那么有诗意，露水的女儿一定是柔情似水，甘甜似露。大卫把她娶了，生了个儿子，在家里排行老五，取名为示法提雅，希伯来文意思是耶和华是审判，审判在于主。您说这有点意思吧，夫妻俩闹点什么别扭，有点什么过节，刚要争刚要吵的，一看这儿子就都不争了不吵了啊！耶和华是大法官，审判都不在于你我，在于主。您说这儿子的名字起得多好。除此之外，大卫还有一六儿子，名字叫以特念，意思是众民所高举的，大众所推崇的，也可做人民的安息之意。他妈是谁呢？大卫的第六个妻子，名字叫以格拉，意思是母牛、战车。可想而知，这女人的性格与体谅一定不是什么弱不禁风的，否则你在这家中怎么应付得了前边那五位姐姐呀？大卫王真是了不起啊，人大心也大，重感情讲义气，对美的东西好的东西都爱不释手啊，包括女人。当然古代的时候一夫多妻不犯当地的法律，你有钱有势有身体，你明媒正娶多少房，那都在于你自己的资本，你把这一大堆太太娶过来以后你全都能摆平的话，那是你的本事。那大卫他是一国之王啊，娶了六房太太，给他生了六个儿子，大家也无可非议。说不定大卫后来娶的这几个女人当中有在战争当中为犹大国英勇牺牲的烈属呢，这事儿全都保不齐，感情丰富的大卫还真就做得出来。咱现在放下大卫和他六个妻子以及六个大胖小子的幸福生活不提，咱说说扫罗家那边的事儿。自从大卫在犹大作王之后，扫罗家基本上就没人了，是元帅亚尼尔在那掌管大权。他心里明明知道大卫应该做全以色列家的王，但他不甘心呢，所以他就代表着扫罗政权的残余势力与大卫家一直征战。到后来实在不行了，众民们甚至都希望让大卫做王，他知道一国不能无君无主，可把权白白交给大卫他是绝对不甘心的，他自己是个元帅，没脸当那个国王。他就立了扫罗的第四个儿子以诗波设继承扫罗为王。以诗波设这名字的意思啊，是羞耻的人。您说什么样的父亲会给什么样的儿子起名字叫羞耻？扫罗他们家那点故事我不知道，但就从这名字的意义上来看，大概有两种可能性。第一，这孩子天性就是怕羞，性格内向，不愿意见人，不愿意惹是生非，甭等别人说他，看一眼脸就红了，自己害羞的要命。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生的羞耻，所以扫罗在前边都不愿意把他算成自己的儿子。所以以诗波设被亚尼尔推上王位啊，他完全就是一傀儡，国家大权还是在叔叔亚尼尔手中，但以诗波设呢也不在乎，从一开始他就没想做这王，因为每天上朝的时候下边这么多人看着他，就让他耳朵根子发热，不敢直视群臣，觉得害羞。可不管怎么说，自己四十多岁一男人了，叔叔让他继承王位，他不想当也得硬挺着呀，所以大事小事的他就走个过场，最终拍板定案的就让叔叔大军的元帅亚尼尔来决定是对是错的，他连想都不想想，连知道都不愿意知道，外边仗爱怎么打怎么打，爱死多少人死多少人，反正他说了也不算。 但是有一件事儿让他心里头特别不舒服，翻来覆去的在他心里头膈应的连觉都睡不着，连饭都吃不下去。您说什么事儿还让这位这么过心呢？扫罗王啊，以前有一个妃嫔，名字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可能扫罗王一生就娶了这么一个二房，这一点他不像大卫，上来就六个正房，其他的嫔妃还不算呢。以示巴舍是扫罗的儿子，应该叫利斯巴小妈，因为尊敬父亲嘛。那现在父亲死了，哥哥们也都不在了，自己的母亲和这位小妈都没了丈夫，心情都不会好到哪儿去。可是越来越往后啊，以示波舍发现叔叔亚尼尔对利斯巴特别好，先是关怀，后来又眉来眼去的，最后这位大元帅就常常进这小妈的屋，又是说又是笑的，一待就是一宿。这一国之君的遗孀和死去丈夫的堂弟这么乱来，这在朝中众群臣的眼目下也说不过去啊。况且还有全国的百姓呢，一传十，十传百的，最后话传成什么样咱就不知道了。咱不为国想，也得为死去的家人争口气吧。你有本事，要不然就把他给娶了，带回家跟你老婆一起过日子。你堂堂的一个大元帅，一天到晚偷鸡摸狗的，老给我死去的父亲戴绿帽子，这算怎么回事啊？我虽然窝囊，但我要是再不说一句话的话，那我们扫罗家就没人了，我们祖坟都得冒烟儿。所以以示波舍呀，决定要做一次男人，一生当中怎么也得做一次大丈夫啊。所以他就找准了机会，在有一天旁边没什么人的时候，以示波舍就对叔叔亚尼尔说：“叔啊，我有一件事儿，我想问问您啊。”我小，我也不懂事儿，说错了您别见怪。亚尼尔撇着嘴看了他一眼，说：“嗨，你也不小了，四十来岁都当王了，该说什么说吧。”于是伊施波舍就低着头，一边搓着自己的两只手，对自己的叔叔说：“您为什么老与我父亲的妃嫔同房呢？这不太合适吧？”况且您自己又不是没有。话还没等伊施波舍说完呢，亚尼尔就大怒啊，像火山爆发了一样嚎啕大叫，把这当以色列王的伊施波舍吓得都缩成一团了。只听得大元帅对他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臭骂，把他肚子里的话，肚子里的冤枉全都给周出来了。他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你的兄弟们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的手里，今天你竟为这个妇人责备我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跟你说，你听明白了，我要是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我告诉你，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施波舍一听亚尼尔这么说，更是吓坏了，他哆哆嗦嗦地站在那儿，是一句不敢回答呀，只等暴怒的大元帅跺着脚连喊带骂的甩袖而去。哟，您说这大元帅亚尼尔还挺属灵的哈，心里头明明白白地知道，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乃是神的启示与应许。扫罗一死，大卫就本该治理整个以色列与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人物时间疆界他全都明白。可这六七年来事情都没有成就， 说来说去是因为他向着扫罗家忠心，因为伊施波设要做王，所以他才服侍，否则的话他就会按着耶和华的旨意行事。您说这不是太冤枉扫罗这窝囊儿子了吗？明明是你自己想掌管大权，过统治百姓的瘾，从一开始就带着人与大卫对抗，可你又没那本事，特别是你没有神的同在，你把国整理的一天不如一天，能打仗会带兵的都死得差不多了。我今天把您不该做的丑事儿悄悄地跟您点了一下。好，这就跟点炸药似的，您一下就明白过来了。你这早上起来还奸夫淫妇呢，让我这一戳破了，你就正义了，你突然之间就神圣了，就成为永生神的战士了。你别说，世界上还真就有这种人，明明知道神要让他往前去，他非得往后行，明明知道神要让他圣洁，他非要去犯罪，可等到自己混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为了报私仇，突然把神的公义拿出来对付对方，摇身一变，自己就代表神的公义和化身了。亚尼尔就是典型的这种人，他本来是自己要做王，眼看做不下去了，突然之间把错把罪啊全都归在别人身上，自己还在耶和华面前起誓临时来抱神的大腿，所以他虚张声势的在这儿一发脾气一发正义，他就以为能把自己奸淫的那罪啊给掩盖了，所以他那天啊大概也没睡好，更没心情也不好意思再去找扫罗的小老婆，他觉得自己要是这样坚持下去的话，怎么走都是一步死棋，没有什么出路。与此同时呢，他又听说犹大帝大卫那边有多么昌盛，所以他觉得扫罗这儿子伊施波设呀，也就是他最后一张牌了，干脆把他卖给大卫吧，这样还能保全我的命，我当时没有自己去做王还真是一高招，否则连这条退路都没有了。既然事情已经到如此啊，干脆把以色列十一个支派这烂摊子一起都归给大卫，我带着人向他投降的话，按照大卫这人的脾气与本性，我的下场应该不会太惨，很可能比现在还会强。于是乎，亚尼尔说干就干，他就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话，问大卫，这以色列国应该归谁呢？是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还是您大卫？要不然咱们就这样，你与我立约，保证你不伤害我，答应我不多又不过分的这一点点条件，我就帮助你，使以色列人全都归服于你。您说这亚尼尔是不是够诡诈的？那以色列民早都想归服于大卫，是他自己硬挺着，最后实在不行了，为以色列又立了一个王，拿伊施波设来充数代替大卫，现在他得便宜卖乖，说他自己能使以色列人全都归服于大卫，你说他这么跟大卫讲，大卫心里头不明白吗？大卫什么不知道啊，这六七年来跟谁打仗啊，是以施波设还是你啊？大卫以前在扫罗家是常出常入，最后都当了扫罗的女婿驸马爷。扫罗的第四个儿子伊施波设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大卫不会不知道，可如今大元帅亚尼尔派人来说情，要与我立约，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国家必须要统一嘛，十二个族必须要团结，不错，这真的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大卫不想在这个事儿上计较，当然更不知道亚尼尔要做此事的真正原因，大卫就答应与他立约，拿起笔来给大元帅亚尼尔回信，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事，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你就必不得见我的面。亚尼尔打发去见大卫的人拿了大卫的信，刚要往回走，大卫就把他们叫住，说且慢， 我这儿还有一封信，你要陪着为我送信的使者，把他送给你们的王伊施波设。”于是扫罗又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对他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他是我从前用100张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在这封信中，其他的任何政治言语、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词句，大卫是一句没说，一个字没讲。大卫倒挺直，上来就是：“你把我老婆还给我，她是我用自己的性命挣来的。”今天咱故事讲到末了，可见大卫虽然都有了6个老婆，但他心中还是常常想念着自己第一个妻子扫罗的小女儿米甲。而这米甲的哥哥，现在坐在王位上的伊施波设，接到犹大王大卫的信之后会是怎么样，您就得等到下集接着听我给您讲了。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这里。